到此生生的世纪结束，是吧？一直到十六章，我们看看这章是关于生生的世纪的最后，最后这章圣经啊，不警醒，不逃避，终被克制，这是很深的教训啊！我再说一遍，不警醒，不逃避。你看这章经三十九，睡睡睡，跟第一个女人吃个妓女睡觉，睡到半夜。如果不是神叫他把他惊醒了，到天亮非得让叫杀他，这是第一段里面。后面在达利拉的戏上一直在睡睡睡睡，所以说不警醒。第二，不逃避。你睡在谁的戏上？你房间里面都有什么？都有仇敌在埋伏，他还不知道，好像不知道，知道像不知道一样啊！所以不警醒，不逃避，终被克制，终被克制。我说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教训，我们今天是跟随主的人，一要警醒，二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淫乱污秽，逃避一切魔鬼的追逼。一到三我们先看，一到三是亲近妓女
被情欲捆绑，
没什么解释，就是被情欲捆绑。申春到了加萨，在那里看见又是看见，所以以后两个眼睛被弯了，所以我们情欲的眼睛一定要弯掉，就是看，一看就爱，一看就偏斜，是不是？这个眼睛啊，眼睛是第一道防线，我们常常失败在眼睛上。看见一个妓女就与她亲近，你这亲近什么意思？一直睡到半夜与她亲近。有人告诉加萨人说，申春到这里，你看你申春在哪里，有人汇报啊，魔鬼随时都是灵的不得了，魔鬼的差役很多，就跟耶稣走在哪里差役很多，但耶稣警醒，耶稣随时能够防备，是那个面对，你看申春就知道睡觉，啊！有人告诉了加萨人说，申春到这里来了，他们就把他团团的围住，里面在睡觉，外面已经仇敌把你团团的围住，而且中夜在城门口悄悄的埋伏，说这个说什么呀？等到天亮，我们就杀他。你看看这个情景是多么危险，但是呢，他还跟一个妓女在睡觉，在睡。睡两人在夜间睡呀、啊，醉两人在夜间醉呀、啊，说我们灵力要警醒啊，不是不让你睡觉，我们随时要警醒啊。你睡觉的时候夜里头，你看特别是夜间啊，人家都团团把你围住了，悄悄在埋伏，第二天早上要杀他们还不知道。结果你看怎么样啊？下面第三点，申春睡到半夜就起来，但我看是这就是神把他叫起来，忽然惊醒过来了。就把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一起拆下来，扛在肩上，一扛就扛到了西伯伦的山岗的山顶。你看这力量多大！这什么意思？你申孙，你心门一个关紧啊，这个拆等于他把他的心门整个都是大大的开放，拆他干净啊。上了山顶，灵性没上山顶啊，这次是躲了难了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是。躲不了，就睡到半夜啊，他就醒来了。这就是第一小段，这第一小段就是告诉我们，申孙门扇门框门栓真的要紧的，我们要是要什么呀，要非常的要谨慎，要关紧，是吧？向世界不要开放，你现在你他整个的心门就开着了，妓女都可以进来嘛啊，所以这拆得很干净，表示他心灵的门扇门楣也都是拆得干净，所以我们要谨慎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我们的心门要关紧，向世界关闭，向主要打开啊，不要这样的大大的开放。所以心其实心灵也没有上的西伯伦，西伯伦多好啊，西伯伦是什么？以色列三代祖宗常住的地方，西伯伦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最属灵的地方，是当时的一个逃城，你进逃城就好了，不逃不躲避啊。这是第一小段，是一被一个妓女抓住了，被感情抓住了。希伯伦是什么意思？沃土，还有一个盟约盟友，跟主的关系呢也没有，没有跟主立约啊，没有这种盟友的关系，所以灵性可怜到极点啊。结果就到了希伯伦的山顶，这是一段。底下再看四节，一直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啊，四到二十一，在这一段里面， 就是看到了身存不警醒不逃避，终被克制，结果真的被克制，被克制就完了，完全就落在一个大力拉的手中，也是落在腓力斯人的手中。后来生存在梭列西，梭列谷，梭列谷这个梭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优良的葡萄园。其实它最糟糕，啊，葡萄树。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？跟主联合，啊，是一个优良的葡萄树，那个多多为主结果的。他怎么样啊？他完全没有，啊，活在肉体里面，喜爱了一个妇人，这妇人叫做达利拉。达利拉的意思是什么？引人生恋，迷惑人呐，引人生恋。还有装作憔悴，表面好像憔悴，装作憔悴。你看这两个，这都原文的名字啊，啊，一个是装作憔悴，一个是引人生恋，啊，他去爱上了，结果你看，马上腓力斯的首领就来找他，给钱收买，是吧？这个达利拉是腓力斯人的一个美人计，对不对？是个计啊，他爱上了，你爱上了，你就中了计了，上了钩了，掉到网络里还不知道，觉得达利拉很爱他，他也很爱达利拉。腓力斯首领当然是背着他了，上来见妇人，对他说：“请你宽宏深存，一定要问出来，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我们有什么方法？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力气？第二，有什么方法能够什么能够胜过他？”能够捆绑，能够克制的。那如果你做到了，我们每个人给你1100舍格勒，哇，这个高价收买，是吧？那这个女人何乐而不为？高价收买，如果十个领袖，你说就得10000多了吧？啊，哎呀，达利拉早就被收买了，你还爱他爱他，你爱我我爱你。结果呢？我们结果看第六节，对达利拉就开始了啊。一共连着4次，就什么呀？就三次就露出来，前3次没有露出来。第六节，第达利拉就什么？就对申孙说：“求你告诉我，你因何有这么大力气？当有什么方法可能？”这第一句话你听就不对嘛！你跟我是爱情啊，好啊，你干嘛问我这个问题？是这申孙糊涂到这个程度，是吧？所以一个人不警醒啊，不逃避，里面是什么？是沉睡的。里面是麻木的，啊，不认识魔鬼的诡计，这两句话还不清楚，应该是你为什么问我，是不是？这是生存跟神的关系，这力量的源头在哪里？在神那里，是哪些人？是神特别给他的恩典，啊，生存还回答，所以每次都回答，所以你跟老蛇交往啊，你一定失败。这个夏娃不也是这样，跟他来交往。三尊回答说：“人若7条未干的绳子捆绑我，我就软弱像别人。”于是腓力斯首领就拿了7条绳子真来了，交给妇人，还得借着妇人。腓力斯首领当然不能当面去见腓力斯见申孙了，借着妇人，用感情，用爱情，啊，一种温柔的态度，啊，他就用绳子捆绑申孙。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，你看这个危险不危险？一个是达利拉本身就是被收买的，第二个仇敌就在你内室里面埋伏，他还学大家，你不得跟你逃啊！我说关键一不警醒二不逃避，我们出毛病都出在这里，一不警醒二不逃避，以致你现在是个什么的情况？啊，人看人来看你，看你很好，是东方闪电。啊，一个姊妹被掳去是这样，快点快点，那时候我刚离开昆明。这姊妹也挺热情嘛，长在一起，现在已经死掉了，就被东方闪电闪去，告诉他快点姊妹快点快点，那有一个人被鬼附了，咱们去祷告，他想弄的应该去了，原来是骗的，就这句话就把他骗走了，以后出来也没有多久生癌症，现在死掉，他们说昆明好几个被东方闪电的出来以后都死掉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看这个结局，出卖神家都会有啊，这多可怕啊！埋伏在内室，你都不知道。妇人说：“申孙，申孙哪？腓力斯哪里来了？”这么叫他一声，申孙是醒了，挣开了什么绳子，像挣开金火的麻绳一样。现在他不在乎，因为不在乎，所以就更失败。你早晚一天你要掉到这里面，掉 要在他所跨越的那一点上，他最跨越就我的力气大，对不对？你们谁都不知道，啊，这样他力气的根源没有人知道。第二次十节，啊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仍然是这样。大利拉又问他：“你欺负我，你向我说谎，啊，你怎么样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不能骗我呀，是不是？我们俩是什么关系啊？现在请你告诉我，当有何法捆绑你？”申诉回答：“人若用没有使过的新绳子捆绑我，那我就软弱像别人了。”结果大利拉就性子捆绑他，啊，对他说：“申诉呢？非利士哪里来？意思你赶紧逃的意思。”呀，结果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，前三次都是预先埋伏在内室，是吧？结果申诉呢，将臂上绳子挣断了，像挣断一条线一样，啊，轻而易举。一个人太棒了，你太棒了，结果你就掉到里头去。你最积极，结果你就最不积极。真的假的？一个人一点可怕没有，他所以能站住，所以才能用神的同在，对不对？神的恩赐，啊，他不在乎。第三次，啊，这是第二次了啊，第二次回答，这是十三节是吧？十三节是第二次。大利拉又对他说：“你到如今还欺负我，向我说谎，请你告诉我用何法？”啊，那么他就说了，申诉回答说：“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条法纽和纬线，这次就说明什么呀？他已经说到了埃及头发了，啊，已经露出一点来了，越说越埃及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魔鬼借着感情来套你的话，跟你属灵啊，我跟你说属灵话，啊，你爱我，我跟你说情话、感情话，啊，这个爱情的话，啊，结果申诉就露出。”七条法纽你不应该的，因为他就有七条法纽，结果都被剃了。你告诉你七条法纽啊，跟伟健同志，于是戴琳娜也这样去做，而且用橛子给他钉住，意思你跑也跑不了啊。对他说：“申孙呐，菲利士哪里来了？”申孙从睡中醒来，将机上的橛子和伟健一起都拔出来，你看多本事大，好了不起。好，最后一次啊，就是第十五节了，十五节。达利拉对申孙说：“你既不跟我同行，你怎么说爱我呢？你爱我得有行动啊，你爱我得有表现呢、啊，啊，拿爱来说话了。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，你到底用什么？用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啊，怎么那么捆绑你？”十六节，大家看，达利拉天天用话催逼，我看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呀、啊，啊，这女人的眼泪啊最感动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天天用话催逼她。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，天天磨他，是不是、啊、催他催逼他，结果神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他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句都不能露出来，心中藏的是跟神的关系，是吧？露出来就对他说：“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哪些人。”这个在民数记第六章也告诉做哪些人的这个期间是头发不剃的，若剃了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。你看，什么都告诉人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好了，大利拉高兴极了。十七、十八节，大利拉见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就打发人。怎么叫打发人呢？所以第四次人家也灰心了，就没有在内室里藏着，没有在，快回来，这回还有一次机会，把他们叫来了，对他们说。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了，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这菲利士人都灰心了，是吧？这大利拉还要再一次，所以这大利拉是谁呀？啊，魔鬼的化身呐、啊，是吧？用感情啊，用人情啊，用女人呐、啊，用眼泪呀、啊，啊，再上来一次。于是菲利手里拿着银子来的，这回保准了啊，上到夫人那里。大利拉使申孙枕着他的膝睡觉。所以这一趟就申孙一直在睡，结果就在睡在大利拉膝上，结果被克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所以你躺在哪里，你睡在哪里，你在睡的时候神离开了，最可怕。你看这一段告诉你，被克制以后耶和华离开了他，啊，被克制，啊，正睡觉躺在大利拉在膝上，啊，结果呢叫了一个人，那一边的大利拉得扶着，得拿手克制他，是吧？一面呢叫了一个人剃住他头上七条法纽，于是大利拉克制他，他的力气 就离开了他。为什么离弃他？为什么离弃就离开他？后面告诉你，因为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。你这么一剪，这头发一剪掉，神就离开了，啊，就你跟神的关系就断绝了，离弃离开了。丹尼拉说：“申孙呐，非利士人哪里来了？像原来还这么喊叫。”申孙呢，从睡中醒来，晚了。你这时候再想挽回，没法挽回了。所以一个人失败，到底真的没法挽回啊！醒来，啊，心里在说：“我像从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，啊，那么怎么想活动活动？他却不知道以后啊已经离开他。所以我们一生是要什么呀？我看什么都不要。”要神的同在，这是最要紧。如果没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做什么传道，怎么活的，就在世上。所以魔鬼诡计这么多，千方百计要吞噬我们。有神的同在，我们就不怕，怕的是神离开，是不是？大家说阿们阿们，是不是要紧神的同在啊？耶和华已经离开了，腓力人把他拿住，关了眼睛，这两个眼睛，一只就情欲的眼睛啊，没有忌邪的眼睛，眼睛给他弯掉，这是多么耻辱啊！跟西底家也是这样，是吧？弯了眼睛，带他下到加萨，用铜链锁着，铜就是审判的意思。你看，作为犯人了，作为奴隶了，作为俘虏了，是吧？他就在监里推磨，推磨什么意思？一天过绕圈的生活，到那绕圈还是原地，是吧？也是阶下囚啊，成了奴隶，罪的奴隶。所以你被什么辖制，你就是什么的奴隶。所以主耶稣说的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真的现在申孙是一个神的仆人呐、啊，是以色列世世啊，今天成了什么监里的囚犯，啊，多么耻辱！然而这个然而是感谢神的，神还有怜悯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，啊，我深信啊，没有提，深信心灵一定也向神有懊悔，真的，真的。这个悔改虽然是已经晚了，还有怜悯，头发渐渐长起来，长起来，那么慢慢就有力量恢复。下面22节开始，
22至31，蒙应允赐能力，死时报仇，
就是头发长起，但是他要忍受什么呀？忍受腓力士人对他的戏弄、嘲笑啊，对他的这一个更大的耻辱。所以最后就是申孙大大蒙羞，被敌戏耍，然而头发渐渐长起来。最后就是下面就是啊，应该说最后一段就22节一直到底吧，到31节死前报仇。他这一次的祷告神听了，所以还是得呼求神，神有恩典怜悯。但是这一生啊，我想不是一个光荣的历史，是不是？为主做了一些工，有很多的地方是玷污的，是亏损的，是不错，但是救了别人，没有真的救自己，真是很悲惨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一下23节，腓力士人的首领聚集给他们的神啊，要什么呀？要向大滚献大祭，并且狂欢呢、啊，因为他们说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申孙交在我们手中啊，所以这些个假神都高兴。这是假宗教假信仰，是不是？众人看见申孙就赞美他们的神，说我们的神将毁灭我们地，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，交在我们手中的。所以说我们的得胜，申孙的得胜是神的荣耀，你现在失败，神都跟着受羞辱，神的名受羞辱啊，仇敌的欢乐。而且他们正议论的时候就说呢，叫申孙来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，你说多耻辱，拿一个人呢当猴子一样，戏耍戏耍。于是将申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戏耍。我看申孙这个滋味太难受了，太痛苦，后悔也来不及了，戏耍。他们便使他站在两柱中间。但是下面申孙有一个祷告，是不是？申孙就像拉着手的童子，拉他手啊，他不是瞎了吗？拉着他走。啊，一个童子说：“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”实际他不仅仅是要靠一靠，他要什么呀？他要报仇啊！他要报仇啊！所以底下那时房内充满了男女啊，这好像一个大戏园子一样，腓力士众首领都在那里啊， 房中平顶上有三千男女在观看，你看看三千男女，你杀了多少人呢？他们怎么报复报复，把你抓来，让你在这么多首领啊男女面前戏耍，说的极大的耻辱，是不是？底下申孙求告诉，说是明显圣经的，这是第二次祷告了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求你眷念我，神呐、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。你犯罪，你偏邪，你不敬畏神，不警醒，你不逃避，结果力量失去。现在他求神在他赐给他这一次力量，使我在非利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应该说报什么呀？神的百姓啊，神的儿女啊，在仇敌的手下也是受苦受屈、啊。这个仇啊，甚至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明仇敌的柱子终究要扑倒，要什么？要倒塌的。他说：“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取胜，防止倒塌，压住首领和防领。”你看他的力量够大的，是不是？临死之前呢，这样甚至死时所杀的人比活时所杀的很多，就最后一次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的肉体，我们里面的邪情老我要死，你真的死了，你有力量，真的报仇。甚至的弟兄和他父全家就会把他尸首抬去，葬在所拉。和以实道中间，他当初起来，神兴起他来，也是在索拉和以实道中间，现在又把他葬在那里，在他父亲马诺亚的坟墓里。申孙做以色列的士是20年，所以这就结束，就给我们看到这最后一章，就告诉我们要警醒，要逃避。我们逃到哪里？主就是我们的逃城，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我们随时要逃到那里面，像大卫一样。我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无处避难，只有逃到主的里面，在神的里面藏身，那才能蒙保守。我们常常自己好强，自己逞能逞胜，以为自己能够站立得住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什么？其实是免得跌倒。申孙太好强了，申孙太了不起，申孙太有夸口了，我有能力。结果你这个能力的根源竟然会露出给一个女人，仇敌，那是仇敌，所以这个失败，所以求主给我们要时刻警醒，要逃避，是吧？这个彼得前书我们还要读这一段，是吧？彼得前书第五章八九两节，彼得这位使徒彼得怎么提醒我们？我们大家在最后念一下。彼得前书第五章八九两节，这个达利拉也是一个狮子，所谓的女人呢，非得是女人，是一个美人计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防备的话就被吞吃。八九两节一句，
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
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是吧？所以这里提醒我们是要谨守，要警醒。谨守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的要战惊恐惧的守住主的道，守住主托付我们的那个什么那个生命的道，要恒久的牢牢的守住，还要警醒祷告，警醒要祷告。你怎么夜间你要警醒，你白天也警醒，你夜间黑暗掌权更要警醒，主快来了要警醒。女人在你旁边，魔鬼的毒计你都不认识啊！魔鬼他什么？他是狮子，他吼叫的狮子，张大了嘴要吞吃那寻，而且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不一定每个人被吞吃。你为什么说那个可吞吃的人呢？不警醒，不逃避。你逃避，你就不会被他吞吃，是吧？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是要什么？用坚固的信心要抵挡他。甚至完全是一个还没有踢之前，已经是在大利拉的膝盖上，已经成了俘虏。仇敌埋伏在房间里也不知道，这样的糊涂，这样的神学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。